温娘娘和皇太子赵曙把房叔安接进东宫，房叔安这才明白温娘娘的意思，要把皇太子委托给房叔安上华山治病，这可是千斤重担。房叔安不傻呀，万水千山逢山有道，玉岭藏贼，这要出点事儿，自己哪担得起呀？他想请皇上恩准，皇上要同意了，君叫臣死臣得死，父叫子亡子得亡，就死了也没有含怨。他看这意思好像这件事瞒着皇上，他不明白什么意思，想问也不敢那么直白的问。最后温娘娘把脸沉下来了，意思是说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皇太子在旁边也这么说，房叔安哪敢辩理呀，只好点头答应了，是是是，臣遵命照办。来人呐，说着话有个宫女手托着托盘，房叔安往托盘这看，金光灿灿，闹着半天是500两黄金。温娘娘一努嘴儿，房叔安呐，这是给你的钱，你留着吧啊，听说你至今尚未娶妻，将来啊，到了大喜的日子，这点钱儿也能派上用场，这是哀家赐给你的。
嗯，皇后，有道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。臣还没办成呢，哪敢收受这么多金子？
赵曙也说：“拿着吧，啊，这是给你的零花钱。”往后我的病医好了，缺钱你就说话，钱不是有的是吗？
嗯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臣就愧领了。
房叔安在腰里一伸手，拽出个口袋，哎，把这金子装在里头，沉甸甸的500两黄金呢。房叔安大脑袋转了个个，这可是钱呐，心说这玩意儿存起来将来真有用场啊。老方心里还真正高兴，钱也收下，此事就定下了。不过皇太子也好，温皇后也好，再三叮嘱房叔安，这件事情就是咱们仨知道，不准对外人讲，如果传扬出去，传到皇上耳朵里头，将来唯你是问，跟谁都不能说。
那不能说，我要离开开封府这么多天，包相爷要问下来，我怎么交代？
你不必管，你只要保密就行，这些事情留给哀家我去办。
那好吧，请问皇后、太子还有什么事吗？
赵曙说没事了，你可以回开封马上准备，咱就定后天吧。后天一早你到后宰门，你去等我，我化妆改扮，咱们一同起身，
那车辆马匹全交给你了，
你负责雇车好吗？那钱你自己先垫付，将来回来再一笔账。
那就决定上华山的。
对，
那好，臣告辞了。
房叔安磕完头告辞出来，哎呀，一边往回走，心中一边盘算，一脚高一脚低，跟踩的棉花上差不多少，也不知道是福啊还是祸，又高兴又害怕，大脑袋直冒白毛汗。房叔安心说，这么大的事情皇上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 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真带着皇太子离开京城，赶奔华山，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行啊！不让我说，我也得说呀。怎么的也不能瞒着包大人吧？那一关也不好过呀。再说也不能瞒着我干老啊。对，回去我就得说，好好这500两金子我还给退回去。这钱可不好花呀。房叔安这心里是七上八下，回到开封，先回到自己的住处把金子搁好了，转身回到值班房。爱虎、刘世杰、吕仁杰等人都在屋呢，一看房叔安进来，大伙乐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哎呀，老也不回京城了，到京城办点闲事儿，也能私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吧。大伙一笑，也不便深问。房叔安有意呢，先跟徐良说，偏赶徐良有事不在。老房又一琢磨，我干老的脾气可不太好，我要跟他实话实说，我干老非骂我不可呀，好好揪着我耳朵得扇我一顿。其实这事也不怪我呀，我答应也是被迫无奈。不行，不能跟徐良先说，我怕我干老，要不跟包大人说。又一想也不妥，皇后说的清楚，绝对不能叫外人知道。嗯，我要跟包大人一说，包大人的脾气秉性那么直，就许去找皇上去。皇上一问皇后，好，非闹罗罗刚不可，到了时候揪到我头上，说我嘴角不严，非治我的罪不行。不行，不能说。哎呀，可要了命了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明后天就得起身了。老方急得在院里正转悠，从月亮门那儿走出一人，谁呀？白云瑞。白云瑞今天不当班，因此穿着一身便装。云瑞一看房叔安在那直转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叔安吗？
老叔你好。
你干什么呢？
没事儿，开封府也没什么官司，在屋里待的无鸡六兽好难受，在院转几个圈散散心。
哦，没事儿吧？
没有。
怎么我发现你眼神犹豫不定，有什么心事吧？
没有。
怎么还跟我耍心眼儿？有事还瞒着你老叔吗？嗯，到底为什么？
妹妹，
房叔安一琢磨，跟白云瑞处的不错，白云瑞有能耐还有地位，你别看他性如烈火，但这人讲道理，有一话自己跟白云瑞说，不敢跟徐良说。老方一琢磨，怎么的我也得叫个人知道这事儿，最好跟白云瑞说了。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。
老叔您真神仙，您真猜透我有心事。
你看怎么样，什么事儿说吧。
哎呀，此地说话诸多不便，老叔借地一谈，您看怎样？
呵，还会甩词儿呢。到我家吧。白云瑞把房叔安领到家了，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爷儿俩。云瑞让人沏了壶茶，四平八稳的坐下，冲着房叔安一笑，小子有话说吧。
老叔救命，老叔救命啊，我倒了8倍5的血没了，我摊了事儿了。
云瑞就一愣，什么事儿？快说。
哎，您听我细细的道来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房叔安等把经过都讲说完了，云瑞就一皱眉。哦，这么说 你答应？
不答应不行啊，一个皇后一个皇太子，我惹得起吗？老叔，我也不瞒你，就怪我平时爱吹牛，吹得乌丢乌丢的，也不怎么传到他们俩耳朵里了。说我能力最大，说我本事最高，说我结交最广，所以把这事儿就推到我身上了。现在是狗皮膏药，甩不下去了，您看怎么办呢？这是还告诉我守口如瓶，不能让其他的人知道，一旦知道唯我是问。老叔啊，我是左右为难呢，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我跟您咱爷俩的交情不薄，不跟您说我心里堵囊的慌。老叔啊，您给我指点迷津吧。白云瑞听到这儿乐了，说完了，自己的梦自己圆呢，谁让你有本事呢？开封府这么多的人，人家不找我三哥那么高的本事，人家不找，单独找你，看来人家是相中你了。现在金子你也收下了，你也答应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这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别呢，老叔，要是这么的话，我不如不跟你说呢。老叔不能见死不救，您看我应该怎么办？
白瑞想了想，说完了，我看说不定是件好事。皇太子是储君，未来的天子啊，你说要跟你处好了，将来有一天仁宗不在了，如果皇太子继了皇位，你就是开国的元勋，备不住你能做上一品大员，开封府包相爷这把椅子备不住归你了。
哎呀，老叔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吧？
我看这样吧，有娘娘的懿旨，殿下之命，你已经答应了，万无更改之理呀，这件事就得这么办了，不能更改。
嗯，那万一有了事儿，
也不见得有事儿。你想啊，皇太子很少出城，谁知道他是谁？只要守口如瓶，此事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，就会平安无事。你本事虽然不高，但是你聪明伶俐，你脑瓜好使唤，你再留点神加点小心，我看也不至于出事。有什么事儿？你这不跟我说了吗？我也不能袖手不管，你按原计划进行，我在暗中帮你的忙，相爷那儿，你干老那儿，开封府的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抽时间把事情跟他们讲了，跟你没关系，你看好吗？我们可以暗中保护于你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你要立了功，我们脸上不都光彩吗？你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那老叔，你是我亲叔叔。我说老叔啊，你升格得了，你是我爷爷，我是你孙子。
废话，说着说着就走板了。方叔安，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，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老叔，有您这句话我吃了定心丸了，您千万抽时间跟我干老解释解释，他那脾气我可受不了，我干老脸往下一沉，白眼眉往下一耷拉，我魂都没了。相爷那面也求你多加关照，我可办我的事儿，我算跟您请了假了，谁让您官大我官小呢？是不是？
哎，行行行行，没说我包到我身上，你该怎么办怎么办。
老叔啊，还有件事啊，你光耍嘴巴是可不行，包在你身上你得动真格的，万一有点闪失。我说老叔，你可随叫随到啊，我这两下子可盯不住。
放心吧，我说包到我身上就是包到我身上了。 至于怎么办，我自己有安排，你不必多问
了。行了，有您这话，我是一万个放心了。老叔位，我给您磕个头呗。
房叔安又磕了个头，退出去了。哎呀，这心呐，开朗多了。他跟谁也没提这事儿，偷着把小包归着归着，带着应用之物。房叔安一琢磨，就我一个人保着皇太子，万一遇上敌人怎么办？把自己这点零碎都得带着，能用时候我就得用上。嘿，百宝囊收拾的满满登登，带了几件随身的衣服，又包了不少的银子。房叔安一琢磨，皇太子交代的清楚，那车归我雇，皇太子身体不好，出门不坐车怎么能行？哎呀，叫谁赶这辆车呀？得找个可靠的人，嘴角还得严，还得聪明伶俐的，还得诚实可靠。房叔安想啊想啊，哎，想起来了，西关里有个车把是姓张，叫张大车，平常抓差办案没少用他，那个人挺老实，哎，找他去。房叔安带了不少的银子去找张大车，结果到他们家一找啊，说在街上不在。房叔安等了半天，这才看见张大车喝得醉醺醺的从外边回来。张大车抬头一看是房叔安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哟，方爷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
哎，我大车呀、啊，我找你有事儿。”“
您说。”“
我看你这样喝的醉醺醺的，不能耽误事。”“
哎呦，方爷不怕您笑话，我从小就爱贪杯，您看我喝的这样，我心里可明白着呢，绝对不能耽误事。要耽误事能吃这碗饭吗？有事您就交代吧。
来来来，你过来。”
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房叔安压低声音：“
我大成啊，叫你发笔小财，你乐意不？”“
嘿呦，方爷，那我太高兴了，但是君子取财，财来的有道啊。您叫我干什么？”“
出趟门。”“出趟远门啊？
得多少天？”“
很难说，反正你这挂车我包下了啊。嗯，年许几个月，年许一个月，不一定，反正你这车我包下了，我加倍给钱。”“
出远门有多远？”“
先奔陕西，到华山去一趟，也许还上其他的地方，那就说不定了。反正我们走哪儿，你跟着哪儿，这车就归我们使用了。你看怎么样？”“
行，在哪儿不是为挣钱呢？跟您方爷走，还有我的亏是吗？方爷，什么时候用车？”“
明天一早就用车。”“嗯，我来找你来。嗯，我叫你跟我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。另外还接着两个客人，那客人也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是买卖家的一个少东家。嗯，你也不必多问啊，上华山看病去。”“
行行行，这跟我没关系，我不问就得了。”“
明白，咱有言在先，先给你留俩钱，家里的好有吃喝，这是文银50两，你先留在家里。”“
哟，用不了，这太多了。”“
留着留着，不够回来再给。”“
哎呀，我一年也挣不了这些钱呢。方爷您真够意思，我先谢谢您了。”“
先别谢谢，回去把车刷洗干净，骡子马准备好了啊，可别糊弄，听没听见？我不怕花钱，我就怕糊弄事儿。你这人我是100个相信，把那车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您放心，我全换新的，
哎，准定耽误不了您的事儿。”
二人分手，房叔安放心，这才回转开封府。下晌的时候，推说自己脑袋疼，没上班，在屋里是倒头便睡。其实他睡得着吗？
他脑袋里头胡思乱想，这一次保着太子离京，一旦遇上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办，遇上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对付，遇上那种事情应当怎么对付，他就想起来没完了。安下他咱不必细说，到了次日平明，房叔安心里头有事儿，早早就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上了趟茅房，看了看开封府的人都在沉睡之中，他把小包一拎，这才走角门离开开封。等离开开封府，起身先找张大车。张大车真是说话算数，嘿，这挂车的车棚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车帘都是新换的。房叔安撩开车帘一瞅，里头铺的喧喧腾腾，还带了俩大水葫芦，里边灌满了水，再看牲口刷洗的毛管刷亮，配到灵的。张大车换了一身新衣服，蓝布裤褂，头上戴着随风倒的小帽，挽着白袖头，长短两把鞭子，随身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。方爷你看怎么样？
行行行行，这才是办事的人，家里都安排好了？
安排好了。
好嘞，现在咱就起身，
您上车。张的车鞭子一晃，架得窝火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到了皇宫的后宰门。张的车心说，房叔安要拉这人干嘛的，怎么跑到皇宫后门来了，不敢多问。房叔安从车上下来，在这等着片刻之后，就见从后宰门旁侧走出俩人来，头前是皇太子赵曙，后边跟着那小太监德安。主仆二人也换了衣服了，都穿着便装。皇太子赵曙长得酷似他爹四弟仁宗，哎，也倍儿精神，年轻人嘛，穿的这身衫就好像个文生公子。那小太监身上穿着粗布裤褂，一看就是小伙计，给拎着俩大包。跟房叔安打过招呼之后，房叔安帮忙把这包放到车上。皇太子赵曙一看这块车，挺满意，低声问房叔安，咱就坐这辆车？
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相当不错。
哎，这车我可包下了，咱走哪他跟到哪，一直回到东京。我殿下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咱改个称呼，臣就管您叫少东家，您呢就称我的名字。我那小太监呢也委屈委屈，我就管他叫小安子。
行行行行，这样称呼甚好，那您请上车。我说大车呀，咱起身。没事儿，嘚儿，我活驾。
才离开东京。